起约翰那边的人，现在怎么样？都跑到了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时期那儿，都跑到那儿受洗去了。而且这件事呢，也惊动了谁呢？法利赛。可能是为了避免耶稣基督他的门徒跟这个约翰的门徒之间发生一些摩擦，或者也可能是为了让他们跟法利赛人不要造成一些冲突，那么耶稣基督就带着他的门徒又重新从这个犹太地回到了加利利。我们继续看下面又发生了什么。那么接下来呢？他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是正午。那么从犹太地呢到加利利，大家如果看地图的话，可以发现了，他如果经过这个撒玛利亚直接走。那么他是只需要3天，但是呢，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呢，他们都是互相看不起来，互相讨厌，所以呢，平时呢，犹太人就是通常啊，就不直接穿过撒玛利亚，如果去这个加利利里面去，而是绕道而行，从周围的其他地方绕道而行。但是呢，这是主耶稣，他呢和他的门徒却没有绕道而行。直接就穿过这个撒玛利亚，要回到加利利那边。他没有绕开这个撒玛利亚，看上去他们好像不符合当时的那种的习俗，或者当时他们犹太人的遵守的那些的传统。那么他们正好来到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来到加利利，来到撒玛利亚，来到一个地方叫叙加。而且这儿呢，有一座这个叙加里面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井，它叫雅各井。那么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认为呢，他们考察认为说叙加呢，它就是位于世界城东边吉利新山和以巴路山中间的那个山谷，而雅各呢，曾在世界外呢买了这么一片地。后来呢，他就把那块地赐给约瑟作为产业，所以那里呢也就有雅各，好像是挖的一口井，他们就命名为雅各井。我们知道了主耶稣，我们所信的主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但是我们也知道呢，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有人的软弱，他也会饥渴，他也会劳累，所以呢，而且在这种的。非常炎热的这个中午，他带着门徒一直在走。你要知道走，穿过这段路需要3天的时间，所以呢，他就走的可能也是劳累了，他就来到这个井旁，要坐下来歇一歇。所以呢，1到6节呢，我们可以说就像一场话剧的开场，直接呢是一个炎热的中午，地点就是在撒玛利亚的一口井旁。因为主角首先的出了场了，坐在井旁，接下来是另一位主角出场，两位主角之间的一场对话，所以这就是今天的这个巧遇，这个在井旁巧遇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就接下来看看发生了什么在这两位这个主角的之间。我们看第7节，他接着说。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那么一般人呢，我们知道呢，尤其我如果过去在农村住过，我们一般去打水、去井旁、去井里面，那么都一般不是在附近这些，都在我们自己都要去，可能走个几十来分钟啊，多长时间的地方。一般我们从来肯定不会去在最热的时候去打水。而总是去在早晨或者在傍晚那些凉快的时候去打水，但是这位妇人呢，她却是在这个炎热的天气中午，大中午的出来打水来了。通过后面经文，我们也会发现了，可能是因为这位妇人，她知道她自己的生活状况，她呢知道自己的名声可能不太好，所以呢，她呢尽量会。 避免与各种与当地的人的这种的面碰面这种的交往。那么这里面谈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我们简单的介绍就是他们之间为什么有这样的冲突，为什么有这样互相的歧视。那么在北国以色列被亚述人毁灭之后呢，那么大部分的以色列呢就被亚述人掳走了，但是也留下一部分人，留下这一部分人呢，就是亚述那边，你把他们那边的外族人给他迁移到那儿，所以也就这地方成了一群不是重组的这个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跟外族人的混杂的一群人，所以他们互相通婚，所以他们的后代呢。这就是成为一种既有以色列的血统，也有外族血统的那种，这个就像是混血儿，这样的一群人。所以呢，这一种就是把这一群人呢，那么就都在这里成为一个，他们就被叫做撒玛利亚人。而撒玛利亚人呢，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只相信摩西五经；而犹太人呢，相信整本的旧约圣经，所以他们的信仰上。对这个圣经也是有不同的认识看，所以呢，犹太人呢，他们是不承认撒玛利亚人和他们是同属的，他们认为他们是混血的，他们已经不是同正的以色列人了，其实也是这样，所以呢，几百年来呢，他们就彼此的互相歧视，互相的伤害，不相。就是最后就像是，就最后就好，就是不相往来的这样的一种关系。那么接下来呢？那接下来的第九节，他这说，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呢没有来往。所以呢，注意。这里面我们看到是主耶稣先开口向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其实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可能也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犹太人一般是跟撒玛利亚人是不来往的，而现在呢，一位犹太的过路人，他向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跟他说话，对他来说这是非常少见的、非常罕见的一件事情。我们再看接下来第10节，他说，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水喝。”所以这里嘛，主耶稣基督首先呢打破了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之间的这种的文化和这种习俗上和传统上的这种隔阂。他并没有藐视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因为其实他也早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不对？而是他主耶稣基督愿意卑微他自己，显出他自己也是需要这位撒玛利亚妇人的帮助，就是让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呢愿意能够亲近，愿意跟他能够接近，而且让他知道他可以赐给他活水。不是他来他打的那种的水，是那种真正是那种他生命中最需要的那样的活水。所以呢，主耶稣向他要水喝呢，显然他要赐给这位撒玛利亚人这个活水做的这个河出现了，显然不是他从这个井里面要打上来的那个水。那么主耶稣。本来问他要水喝，所以主耶稣说：“我也可以去赐给你活水。”所以这个活水肯定不是撒玛利亚人，就从井里面打上来这个我们是物质的这样的水，而是那里面的活水呢，就是特别的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神所要拯救人的时候所赐给他所拯救人的那个圣灵，乃是指圣灵而说。所以呢，前面我们也看到。在晚上，尼哥底母一个犹太人的这个公会的这样的一位人，他来找耶稣谈这个重生的事情。主耶稣说：“你必须从圣灵才能重生。”他今天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说：“你要喝圣灵的活水。”所以这都是关于一个生命的，关于一个重生的这样的问题。 所以接下来的第 C 节第12节，富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的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显然，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她不明白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说的这个活水是指什么，她以为还是指井里面的这个水，对不对？她呢，她因为她还提醒耶稣说，你连打水的这个家具都没有，你怎么从这个井又这么深，你怎么打上水来给我喝呢？对不对？所以呢，这位妇人认为呢，耶稣基督这是在说大话，这是在好像。你怎么敢就这样的话敢跟我们讲呢？所以呢，他认为这样一个过路的犹太人，那么还向他自己要水喝，他怎么能比他们的祖宗雅各还能大呢？这跟他们的祖宗雅各怎么能相提并论？而雅各呢，是给了我们这一口井，已经几千年了。我们一直在喝这口井里面的水，难道你有什么更不一样的水能给我喝吗？可能这个妇人是这样的来想的。所以接下来的第13节到第15节，我们继续看他俩的谈话。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源泉只有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来打水。”那么主耶稣接下来就是向他解释，就说他所赐给的他的水呢，不是这个普普通的他们井里面的这个水，他所赐的这个活水呢，是叫他们喝了。永远不需要再喝的水，但是呢，他们井里面这个水，他不管喝多少，他们喝了还会再渴，他喝了还会再渴，而他所赐的这个活水，他们喝了就不需要再喝。所以呢，这里面我们看到了，我们肉身的生命，我们这个喝了水，我们还会渴，我们喝了还需要再喝。但是呢，神把圣灵一次性的降临，一次性的拯救我们之后，就赐给了我你我的时候呢，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不会再饥渴，对别的东西的饥渴，因为神的圣灵，神的话已经足足的满足了我们生命的需要，而且圣灵会永远住在我们里面。它不像水喝完就没了，消耗了，而圣灵在灵魂里面会永远的住在我们的生命中，而且会像活水的源泉，永远不会停留的永留在我们生命的各个方面。所以呢，这里他说：“我所赐的水，你就永远不渴，成为这个泉源。”这里面他就发出这三个动词。这几个动词呢，在这个原文里面，希伯来语里面，它都是用的将来式。主耶稣没说啊，我现在就能给你治，它是都是用的将来式，表明主耶稣应许他这些事情要到圣灵五旬节圣灵降下以后才会实现这些事情，所以他这儿用的是将来式。所以弟兄姐妹们，那么透过主耶稣跟这位妇人对话，这位妇人。对主耶稣的这个要求，他的这个需要，我们也是看到，我们也是经常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做事情，去追求各样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试图用成功、用情感、用娱乐来满足我们生命中我们肉体的需要，其实满足我们内心的空虚。所以呢，有一个牧师就这样讲，他说呢，我们在市场的追求，都其实就像是在喝盐水一样，我们会越喝越渴。我觉得他这个比喻是非常好的， 我们真的就像是每天在喝水，每天在喝水，每天在这个世上用各样的东西来满足我们内心的饥渴。其实我们越追求越渴，越追求越觉得饥渴，就像喝盐水一样，越喝越渴。所以呢，这段经文也让我们想到了，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像这位妇人一样，那么忙碌这个，忙碌那个。但是我们总是用市场的各样的东西填不满我们的这个心，我们干渴的心灵，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娱乐都不能让我们的内心得到真正的这个满足。所以呢，主耶稣依然在井旁，就像呼唤你我，呼唤任何一个能够听到他话的人、福音的人。若有人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所以，因为唯有他能使他们的心灵能够得到那种真正的满足，还有那种真正的安息。那么，其实无论我们生命中有多少的这种的空虚，多少的饥渴，我们这位在井旁的主耶稣能够赐人活水的这一位，他都能够把他的活水赐给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能够让他们的活水像源泉一样，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力，让我们的心灵能够真正的得到满足。所以这段呢，我们看到了这位妇人，她遇到的一位能够赐她活水，让她的生命，让她的心灵能够真正得到满足的一位。那么这位人到底是谁呢？接下来要第26到26节，我们会看到他遇见的这位不但能赐给他活水，为什么能赐给活水呢？因为他就是他们犹太人，也是包括撒玛利亚人，他们要盼望的那位也基督那位的弥赛亚。所以16到26节，我们先看前几节16到18节，他这点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以前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这位撒玛利亚人可能是这位是本来是想就是问主耶稣：“你是能把那个活水赐给我吗？你现在能赐给我，我。”那我就不需要打嘴了，对不对？他本来是想，以为主耶稣基督会说，好，我马上把这活水赐给你。主耶稣没有这样讲，说嘛，把活水，而主耶稣呢是转移了这个活水的那个话题，他呢却马上提到了一些跟这个好像没有不搭边的一些事情，谈到她的丈夫，而这正是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她难以启齿，他不想谈的一些事情，因为他知道这些事情是不好的，是污秽的，是败坏的。所以呢，主耶稣就把他的过去和他的现在的生活都给他把那些细节都给他讲出来。要知道啊，主耶稣讲这些话是什么？我们是说带着责备的心，他是慢慢的跟他，就像是在这个真的谈。慢慢的在交谈这样的，他不是为了羞辱他，他不是为了责备他，而是为了让他知道他自己生命中的那些的罪恶，让他知道自己的罪，那么这样他才能得到主所赐的真正的活水。所以呢，主耶稣就用真理的光照进了他黑暗的生活，他的生命，让他明白。他知道的，让他明白了这一位井旁的这一位人，能够赐他活水的人，不但能赐他活水，而且知道他的一切，他过去的、现在的世界，主耶稣基督都知道。但是呢，他没有责备他，没有嫌弃他，且是带着一种爱来跟他交通，来跟他亲近。所以接下来19到20节。他这样讲，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所以这位撒玛利亚人可能想避开，不谈他这些不想谈的事情，他这些隐私，想把话题转移到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他们古老一直这么多年几千年来就有的这个分歧，就是我们敬拜到底在哪里去敬拜？在撒玛利亚的这个山上，还是在您的耶路撒冷？所以他把话题呢转到那边来了。这个妇人，所以呢，当主耶稣讲出他的过去的经历和他现在的这个生活或者婚姻的状况之后，那么他对主耶稣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他一开始说他怎么样，先生，现在他说他是先知。所以他对主耶稣的认识也是这样的一个一点一点的转变。他认为，你把我各样的这些不得人、不想让人知道的事情，你都给我说出来了。所以他这下马上就认识，知道这个人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最起码他是一位先知，因为他把他的生活经历全部给他讲出来了。那么21节，主耶稣说：“不仁，你当信我，时候将到。”我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敬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所以呢，主耶稣想让这位妇人知道，在哪里敬拜神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要真正的相信他，相信这位在你面前的这一位，这样才能和神建立一个父与子的关系。神与就是说建立一个父与子的这种的真正的属灵的生命上的这种关系。那这里边他说时候将到。所以这里面时候讲到嘛，就是特别就是指耶稣基督他将要在十字架上受死，第三日要复活，然后升天，要降下圣灵的活水这些事情。所以这是时候将到。所以到那时候呢，敬拜的地点不再是问题了，最重要的是要以正确的心态和对神正确的认识来去认识，来去敬拜。这回答真神，所以后面他说神是个灵，他不是物质的，是人也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人呢，最后人我们也只有从圣灵重生，有圣灵的内助，有了跟神这个属灵的关系，我们才能有了这样新的生命以后，我们才能真正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不是按照一些字句，按照一些人的方法，这些的仪式来敬拜他。他要我们的是用我们的心灵还有我们的诚实来敬拜他。那么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呢？这个在本意里边，在这个希腊语里面的本意，它是什么呀？它是意思是在圣灵和真理中敬拜他。也就是说呢。既然神是个灵，信他的人就不是以自己的主观想象、主观意愿啊，我想这样敬拜神，我想那样敬拜神，不是不能这样的，而是要照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感动和神赐下的这份圣经教导我们的这些的真理，我们来真正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对了，敬拜神不是用我们自己的一套理论、一套方法、一套仪式。那是要用心灵诚实，要用圣灵，靠着圣灵的引导感动，靠着神话语的教导，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那么最后的二十，最后这两节经文，他说，这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成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所以呢，富人认为在何处敬拜的问题， 必须等到米赛亚基督来了以后，这些事才能搞清楚的，才能给他们中间做这个断，这个裁断，才能真正的明白。就在主人这样讲这句话的时候，耶稣等在这个时候就来，马上把这个答案就告诉他，说什么呀？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也就是说，主耶稣说，你所盼望的，你所期待的那位基督，那位弥赛，现在就在跟你在讲话，就在你的面前。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呢第一次清楚的表明他自己，向一个外邦人表明他自己弥赛的身份。你像一个就这种的撒玛利亚妇，所以他不能叫完全的外邦人。对呀，而他的对象是一位被人轻看、被社会所藐视、忽视的这一位撒玛利亚妇，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了神的救恩，他呢不是留给那些配得的人，不是留给那些好像做了多少的善事，好像多了，你好像做了多有多大成就的人。神的救恩不是给那些以为自己配得的人，而是给那些干渴、生命中的失败、生命中的苦难，愿意承认自己什么也做不了，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承认自己的破碎，还有承认自己败坏的。所以，神的救恩是给这样的人来预备的。所以呢，今天呢，耶稣从基督呢，同样向你我在这里显现，因为我们分享神的话语，讲神的话语，就是神在这里来对我们讲话，就是在向我们显现。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听神的话，就是在遇见神，遇见耶稣基督弥赛亚。所以他知道我们的过去，他也愿意来赦免你我。只要我们来亲近他，来信靠他，他就愿意赦免我们过去、现在、将来一切的罪。因为他理解我们的有罪，理解我们的有限，理解我们生命中各样的软弱，所以他就伸出他恩典的手来，让我们来接触，让我们跟他来连接。所以呢，我们认识耶稣，认识基督，我们不是获得一些宗教上的知识，而是遇见这位掌管我们生命，也是能够赐予我们生命的这样一位主。所以呢，当我们真正遇见这位身为基督的弥赛亚的时候，接受他做我们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价值和我们的盼望，我们都会完全的跟过去改变。这一切都不再是这个世界上了，而是那位在天上给我们所预备的产业。所以呢，我们的生命，如果信靠他，我们遇见他，信靠他，我们就生命也会和过去完全的不同。我们一切的罪都被他赦免，我们一切的污秽都被他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干渴的心灵也能够在他的里面能够真正的得到那种的保障。所以弟兄姐妹们，那么这个井旁的奇遇的这个故事呢？其实到这里呢，其实还没有完全的结束，因为我们看到那位妇人还站在那，她还带着疑问，但是她的内心已经被主耶稣基督的爱所触动，主耶稣并没有嫌弃她的过去，反而要赐给她活水来满足她心灵的饥渴，而且主耶稣也没有回避他关于在哪里敬拜的这个问题，而且告诉他，他就是他所盼望的，被称为基督的弥赛亚，雅各的后裔所盼望的那一位。所以呢，只有信了他这位妇人，还有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人，他们对哪里敬拜就不再，也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场面，这个看上去是一场不期而遇，其实它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精心的安排、精心的计划。 是他要在近旁，要等候这位被人轻蔑、活在败坏中的这样一位妇人，就是在等他的到来。我们在生活中也常常，其实像这位妇人一样，我们天天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按照我们今天的路线方针来生活，来日复一日的过我们的生活。其实是神在找人，不是人在找神，对不对？我们根本不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找不见神。是神在那里，在那个特殊的位置，就像我们生命中经常所谓的一些巧合，我们就会遇见他。其实是神在那里，早就知道我们要去那里，他就是在那里等候我们，让我们与他真正的相遇。所以呢，当我们与主相遇之后呢，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会逃避，我们都会有时候我们会用我们的一些高大的理想或者是理论、高大的信仰，我们会谈一些远在天边的一些事情。但是呢，主想到我们的是让我们信他，我们的自己生命的真实状况，看我们自己每天是真正怎么样来生活。而是只是在组织敬拜，或者是在中间的这个祷告会或者团契的时候，我是按照圣经的教导生活，还是我每天不管是什么时候，我都是照着神的话语在行呢？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信仰呢是崇高的，它不是说遥不可及的，我们的信仰也是真实的，它让我们信他的人，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所以就是说，照着圣经的教导，凭着圣灵的引导，来过我们每天真真实实的生活。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一天七天的基督徒，不是主日的基督徒，也不是周间的那一次团契的基督徒。那么，这是这里面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所以，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中，我们每一次与神相遇之后，即使你好像还没有信主，但是当你听到福音的时候，听到有人向你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这个信息的时候，这个好消息说，你就是在遇见了主。那么，就要抓住这些时刻，把我们的心敞开，向神讲述我们内心的疑问，我们内心的挣扎，听听他怎么。听听耶稣，他会怎么样来回应我们？所以呢，今天主耶稣同样他在近旁等候每一位，等候那些每一位心中有负担、生命中有困惑、有破碎、有失败的人，让我们都能遇见这位能够赐我们活水的这位神，能够让我们干渴的心灵真正的得到满足的神。也是那位称为基督的弥赛亚，我们的救主，我们神的主，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怜悯，主啊，你透过主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真的知道，主啊，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你是那位亲自从天降下，为我们受死复活，赐下圣灵的。那位真神，主啊，让我们凡是信靠你的人，真正的是用心灵诚实，我们来敬拜。让我们每周的生活，能够成为每天七天的神里的儿女。你让那些还没有信靠你的人，主啊，能够听到福音，主你圣灵就在他们的心中工作，来感动他们，来，真的让他们来相遇，让他们来就近你。让他们来领受从你而来的这份恩典，领受你所赐给他们的活水，主啊，愿主您赐下你的同在，谢谢恩主，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祷告的名，阿门。